岛。麦又一次浮出海面，口吐着苦咸的海水，大口喘着气。救命！他呼喊着，绝望地在黑暗中搜索着船只、红、任何东西或任何人。又一个浪头扑了过来，他拼命吸了一口气，又被泛着泡沫的海水吞没了。再一次浮出海面时，他感到一只胳膊环抱着他，向岸上游。一个男人的声音冲他耳朵大喊，麦认出他是船上的逃亡者之一。他们一起向前游去，他不时回头看看扑来的浪头。每次波浪即将吞没他们时，他都会惊惧地大叫一声。那人则眼睛紧紧地盯着海岸。终于，海水浅到能够让人站起来了。他们走了几步后，筋疲力尽地瘫倒在海滩上。船上其他人也陆续聚集在海滩上，沙子沾满了他们的衣服。从海面刮来的强风让他瑟瑟发抖。找到红后，麦高兴地和他们拥抱在一起。暴风中无法生活，所以难民们都紧紧地搂抱在一起，徒劳地试图让身体更暖和些，同时焦虑地等待太阳升起。麦思想着自己生活中发生的令人震惊的变化。几天前，他还是越南北部一个17岁的高中生，跟父母快乐地住在临近中国国界的一个红瓦顶的房子里。现在，他却蜷缩在中国一个狂风呼啸的海滩上，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到达香港获得自由。麦的父亲一直期盼自己的七个孩子能过上更好的生活。麦多次听过他的思想政治课，以致他都能倒背如流了，但他的话中从未提到过可能遭遇海难。麦想起母亲总是嘲笑丈夫对孩子们所抱的期望，他认为上学既浪费时间又浪费钱财。他掌管着家庭财政，拒绝给七个孩子钱买书或买其他学习用品。麦的父亲经常会偷着卖掉一只鸡或是其他家禽，然后塞给孩子们几张纸币，以支付下一周的学费。每当妻子发现丈夫的作为后，两人都会不可避免大吵一顿，互相指责谩骂。孩子们通常会尽量避开这种场合，无论如何，他们能够继续上学了。麦的一个哥哥有段时间曾离开过越南，在保加利亚工作，他见识过外面的世界，他的经历更加强了父亲让孩子们逃离越南的愿望。现在麦逃出了越南，但却不是在他父亲想象的地方。他蜷缩在海滩上，毯子被海水冲走了，风暴迫使所有人都游到岸上，只有船长还留在船上掌舵，试图驶出风暴区。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，风渐渐小了，太阳从海面上升起来了。麦从未如此感恩地看到新一个黎明的到来。难民们紧挨着坐在海滩上，直到船长招呼他们回到船上。他们游过海浪，重新回到那艘漂浮的自由号。甲板上的东西早已被海水冲得一干二净。他们备用的衣服、毯子、食物、锅碗瓢盆，所有的一切都被冲走了。麦和红蹲在甲板上，希望在到达香港之前不会遇到风暴了。他们怀疑，如果所有的乘客都回到船上，这艘船还能否再浮起来。又过了42个似乎无尽头的日子，他们到了香港，但香港并不欢迎他们，警察不允许难民登陆，他们被命令去奶牛岛。那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岛，因那儿的农民饲养奶牛而得名。麦和红跟着其他人下了船，但他们所面临的情形跟离开时一样糟糕。每天大约有100艘类似的船只在奶牛岛登陆，人道救援组织发给他们罐装的食物，但麦不习惯这种罐头食品，每次饭后他都呕吐一场。